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观众里边有人知不知道，这个好莱坞娱乐圈又爆出一桩重磅的婚变啊！82岁的好莱坞的富豪 David Gavin 离婚了。当然，这个离婚的消息呢，其实6月份就传出来了。离婚的对象呢是整整小他50岁的一位健身的模特啊，同时也是一个舞男嘛。那么两个人的婚姻呢维持了不到2年。最让人们感到意外，或者大家最关注的东西呢，是这一段高资产的这个婚姻啊，他们没有签婚前协议，这就让外界感到非常的惊奇啊。今年82岁的这个 David Gavin 呢，他在好莱坞娱乐圈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这么一个传奇人物了。你听说过的什么 Bob Dylan、老鹰乐队什么 Elton John 什么？好多啊，这个传奇的乐队也好，歌手或者是这种传奇人物也好，他们的成功其实背后都有这个 David Gavin 的这个功劳啊。他签下的艺人，他在这个全球摇滚乐迷熟悉的许多的音乐作品歌曲之后都有他的身影，所以呢，他被誉为美国摇滚音乐界的叫做幕后教父。除了他自己有3家唱片公司之外，他和这个 Spielberg 和这个 Katzenberg 还共同创立了梦工厂。梦工厂的很多的作品大家其实都看过哈。所以呢，他尽管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宣布从娱乐圈的一线退出了，但是仍然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哈。根据富比士的估算呢，他现在个人资产大概是在87亿到90亿美元之间。那么这么一位超级富豪结婚不到2年离婚，又没有签婚前协议，你可以想象出来，在这种情况之下，离婚往往很难以非常体面的方式收场。
没错啊，这个背后涉及到的名、涉及到的利，这个绝对的呢，现在是一个国际级的众所关注的大型的娱乐的离婚案。因为 David Gavin 并不被外人所知，在娱乐界你刚才说是个巨人，他是幕后的巨人，他捧的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人要是不关心娱乐新闻的人可能未必知道他是谁。但是你刚才说的梦工厂呢，大家可能也只能说出斯皮尔伯格来，对不对？因为1994年当梦工厂电影制片厂成立的时候，他的全名叫 DreamWorks SKG，这个 SKG 就是这3个犹太人的名字， S 就是 Spielberg，K 是 Katzenberg，G 就是 Gavin， 这3个人各领风骚。Spielberg 电影， Katzenberg 是卡通， Gavin 是音乐，而且他们这3个人都是这3个领域的最顶尖的那个人了，对，到头的那个人。那么其他的人咱们就不讲了啊， Spielberg、Katzenberg 我们不讲了。这个 Gavin 呢，他对音乐的贡献是不得了，因为他跨越了摇滚、民谣、流行等等，他跨越了很多的领域，而然后他捧出了很多，包括他前女朋友叫雪儿啊 ，Share，
嗯，对，
都是他捧出来的。就是当时他们在音乐生涯当中，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他看准了这个人，他看准了他有前途，他投资他去捧他们去，所以很多的著名的摇滚乐队，枪和玫瑰啊 ，Guns N' Roses， 还有 Aerosmith、Nirvana 等等，这些到后来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的这些摇滚乐队呢，背后的那个人都是他啊。所以这个人呢，在音乐界是一个巨人，当然这个给他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被人称道的事情，就这个人的捐款呢是狂捐呐，你知道吧？在我们UCLA 这个地方叫 Westwood， 就是我们南加州吧，靠北的靠西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你去看表演的话，它有一个叫 Gavin Playhouse， 就是它的名字啊，叫格芬剧院嘛，对不对？它光是给 UCLA 的医学院捐款3亿美元， 然后他给纽约的林肯中心$1亿的捐款，他给耶鲁大学的戏剧学院捐款$1.5亿，他这个$1.5亿就告诉耶鲁大学的 Drama School 说，从现在开始你们收的学生再也不许收学费，这学费我付，你们只是负责挑选学生就好了。给哥伦比亚大学捐7500万，我不想继续念了哈，因为太多了，而且他也加入了那个生前的捐助的计划，就是他要将来他把一辈子的财产捐出去。好了，这个背景介绍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大。那么接下来呢，就从大就变小了啊，就看，因为他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问题。首先告诉大家，他是一个同性恋人，所以呢，他的离婚是跟一个黑人男青年离婚。那么他的这一段婚姻呢，首先当发生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就跌破眼镜了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差了50岁什么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更奇怪的是，人们马上问一个问题是：哎呦，你要结婚呢？那谁呀？小50岁？哎呦，那咱们看看这是好莱坞哪个明星啊？对不对？马上就来看这个。等大家发现他要结婚的这个黑人男青年是谁的时候，就更不可思议了。然后就在你不可思议的时候，又传出这个离婚的消息，大家就说：“哎，你我们这心脏病要发作了，怎么着呢？”好了，这个故事等一下我们给大家详细道来。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好莱坞啊，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么一个离婚案啊，David Gavin 啊，他这个离婚呢，这个引起了人们的好奇或者是关注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人本身结婚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因为两个人如果说有差距的话，除了年龄的差距，其他方面的差距也是非常的巨大哈。年龄咱们就不用说了，差了半个世纪了。那么种族也不一样啊，一个是犹太人白人，一个是男青年是黑人。然后呢，两个人一个是娱乐界的传奇人物，靠着巨额的财富在生活着，过着退休生活；另外一个是在贫困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家里头16个孩子其中一个啊。然后进入到这个 Gavin 家的这种他自己的社交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 Gavin 家里边一请客一开 party 来的可不都是全美国最知名的人物了吗？
全世界最著名的
啊，对对对，Bruce Springsteen 啊，什么 Oprah Winfrey 啊，Paul McCartney 啊
，George Clooney
啊，George Clooney 啊，这些，这都是他的座上宾啊，常客啊。可是那个 Michael 就是他那个小男朋友，或者叫小丈夫，基本上是一个25、26岁，初出茅庐，还没有太见过世面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两个人就等于是结婚的时候一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当然他结婚在加州的一个小教堂结婚，非常低调啊，没有请太多的人，媒体也没有请，所以呢，当时是这么低调的。但是他身边的人，第一是感觉到震惊，第二呢，其实也为他高兴，原因就是在感情方面，这个Gavin 啊，他实际上没有结过婚，他最早的时候呢，和几位女明星曾经传出过有交往，但是在92年的时候，他公布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然后这个当时还是比较早的，所以他要很大的勇气，终于出柜了。然后公开身份之后呢，他和几个交过几个男朋友，但是始终都没有走到谈婚论嫁的这个程度。所以这个等于是他2023年的时候，他跟他的朋友、老朋友和客人都在说，他坠入爱河了，他爱上一个人，你想能让一个70多岁的人，从未结过婚的人去结婚，这本身就已经让人感觉到相当的不可思议。
对，现在已经是82岁了哈。他是怎么认识这个男青年的呢？哦，我们现在知道，原来他没事的时候上网，他在网上叫做 seekingarrangements.com 这种网站。我们都没听说过，你在这个网上你看到茫茫的网友在那个上面交换信息，你可能不知道里面居然有一个 这么有钱的人在那个上面也在这找伴儿呢，他找的同性恋的伴侣。David Geffen 已经退休多年了，他的退休生活是怎么过的呢？他有一个豪华的游艇，这个游艇是454尺长，是全世界所有有钱人的游艇排名的话，他这条游艇排第六，你可以想是多么大这个游艇。这个名字叫 Rising Sun， 叫做日出，可以翻译这个吧，叫这个名字。这个游艇之大呀，需要清理人员，需要做饭的，需要开船的，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员，你知道，就是每一天在这个游艇上面打点的员工45个人，你想吧，啊，这个不得了，就是在海上漂流的这样的一个酒店。然后呢，他大部分的时间就生活在这个游艇上面，他当然地上有无数的豪宅，但是他在这个游艇上的时间很多。好，那么关于他的故事呢非常大型，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太是讲他，只是刚才把他的背景介绍给大家，就是他在音乐界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啊，父母两个人都是犹太人，而且是小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辛苦啊，给人家妈妈爸爸给人家缝衣服啊，靠这个的哈，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天才，他撒谎啊，像那个纽约的众议员 George Santos 一样啊，他跑到 William Morris Agency，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经纪公司，他到里面的那个邮递发信发送部啊，就是那个
收发室
里面做那个散邮件的那个，这一路那谎撒的啊，他说他是音乐制作人 Phil Spector，Phil Spector 现在在我们加州的监狱里，我们以前讲过他的故事，在 Alhambra 他把他女朋友给杀了嘛啊，他是披头四音乐的一个声音制作人啊，他说我是他表弟啊，然后他说我是从 UCLA 毕业的，没有，他根本没上过 UCLA 啊，然后他又是说他以前呢他有很多的这个背景啊，都是他瞎编的，但是在一路就出来了啊，就从这个 William Morris 这个经纪公司出来了。但是等他到了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呢，在遥远的密西根州一个小镇叫做 Imlay City， 这个城市3700人，一个黑人男青年叫 David， 他这姓什么咱都不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叫 David Armstrong， 但是 Armstrong 不是他的真的姓啊，他爸妈把他生下来以后就扔了，不要了，要不了了这孩子。后来呢，就被一对基督教的夫妻，基督徒，叫做 Patrick 和 Wendy Armstrong 给收养了。他是一个寄养家庭，你刚才说16个孩子就是这么来的。这一对基督徒夫妻啊，他们日子也并不是很富裕，但是呢，他们有一个18人的面包车，他们就收养了16个孩子。其中就有这一个叫 David 的人，所以来了以后，他们收养了他以后，就把他的姓给改成 Armstrong 了。所以这个孩子呢 ，David Armstrong 就变成16个孩子之一。这16个孩子有各个族裔的孩子，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生活，你可以想象是一种非常拮据的，而且是一种相对来说管教比较严的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16个孩子不是全部收养的哈，
他有自己的，
可能有几个是亲生的啊，所以呢，实际上你可以想象，任何一个在这么一个小镇里边，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收入并不是很高的，所以挤在一栋房子里边，也是非常拥挤的。说他妈妈就是领养的，收养他的这个妈妈是在当地的一个教会里边做音乐总监的，那你想会有多少钱啊？
对。
然后旁边他们住家的旁边就是一个泡菜厂，腌黄瓜的味道，说是从早闻到晚啊。然后，一个16个孩子的家庭在这么一个小的城镇里边，人人都认识，人人都知道。哦，这家那个18人的 van 又出来了，又出动了啊，拉着全家礼拜天的时候去教堂去了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当地他们全家那个唱福音歌什么的，在当地都是挺有名的啊。然后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机灵的、长得挺帅的这么一个黑人男小孩子，就是现在的这个 Michaels 啊。当时 当时他的名字还不叫马，
他从这个 David Armstrong
改
名为 Donovan Michaels，
对，
全改了，
后来他对全部改了。那么好了，在这么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然后和其他的孩子分就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不是单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房子，那每人一个房间呢，这个那这个房子该是一个宫殿了，
对，
但他不是啊，所以呢。他家里边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比如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边他的卧室里头墙上贴了一个穿比基尼的女孩子的海报，马上父母亲说不行，赶快给我撕掉，不能贴这种东西哈。然后他们家里头大多数的年份是不许过这个万圣节的啊，这个跟他们的宗教信仰不符合，
万圣节是魔鬼的节日嘛，
哎对，所以呢他们不符合的啊。然后但是呢，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从小都喜欢看这个《星球大战》啊，所以呢，他有的时候会扮演《星球大战》里边的那个Yoda 啊，
对，那里面的一个所谓的智者吧，对不对？哎，
啊、对，智者力量和智慧的这种虚拟的这么一个人物哈、啊。所以呢，他几个弟弟倒是特别崇拜他啊，认为这个哥哥有魅力。所谓的魅力就是他以可以讨女人欢心而闻名。那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看有个人经常可以搭讪和其他的女孩在一起，女孩也特别喜欢这种男人，男孩子，那肯定是就很崇拜他。
对，当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欲望离开这个小镇，于是他终于迈出了这一步，没想到这步迈出去，哇，他的生活大大改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好莱坞的一个巨擘哈、David Geffen 啊离婚的事情。然后现在小他50岁的这个男孩子呢，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和情况，因为两个人的年龄除了年龄的差距之外，实际上成长的经历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么这个年轻的孩子呢，他在密西根州的这个 Imlay City 这个地方读了高中之后呢，他就离开了，因为他实在是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舞台太小了，所以呢他离开。据他朋友透露说，他的性格当中其实就充满着这个报复心啊，或者叫做野心吧，总是在寻找机会，要决心改变自己的这个生活。所以他离开之后呢，曾经在网上就炫耀过他想要为自己创造的这个新的生活。2014年的时候，他在 Facebook 发了个帖子，是说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想象我未来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他们认为这是很疯狂的想法，你想的这种生活方式怎么可能呢？然后6天之后他又更新了一个帖子，显然是向外界宣布他的这个理想或者目标。他是说我目标是25岁成百万富翁。
哎呦，这个不得了！你知道，他有的时候有些人这种狂想也无所谓，咱谁都会做点白日之梦嘛，对不对？但是呢，他付诸了行动，他离开了他的小镇，首先呢，奔向了佛罗里达。首先要告诉大家呢，就是这个人他还是有一点小的优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是一个长得很帅的人，你知道吗？
对，
这个身材啊也很棒哈、啊。所以这一点呢，他毫不掩饰的对其利用。但是呢，他因为刚出道嘛，他找不到什么门路，所以他到了佛罗里达以后呢，他就开始了一些，我们就说这么说吧，非正常的生活。可能在一些夜生活当中啊，涉嫌出卖肉体什么之类的哈，然后他就去拍色情电影去了。他拍这色情电影呢，当然他用一些假名字什么之类的，但是你用假名字，你这个人在那上面呢，对不对？你那个长相在那上面，就是说他开始了这样的一种生活，当然也做一些什么健身教练什么，就是你就可以想象他是这么一个啊，在社会的这个层次上面游走。但是呢，他毫不犹豫的就上到了刚才说的那个 seekingarrangements.com 这个网站上面，在这个网站上面他放照片呐、啊，介绍他自己啊，什么之类的，就你说是钓鱼也好，或者怎么，他就希望能够在这个网上结识一些人哈。当然， 他也是一个，你说是同性恋人还是双性恋人，反正他都可以吧，你知道吗？他那个色情电影当中有一些也是有同性恋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万万没想到在这个网上有这么一个巨富看上他了，他们俩就通信了，通信了以后就见面了。第一次见面 Gavin 花了$10,000呢，你能告诉我他这$10,000干嘛了吗？
对，
他们就见面了。然后 Gavin 刚才说他住在一条船上，豪华的游艇上面，但是他在地面上还有家呢。他在我们这儿南加州的日落大道 Sunset Boulevard 上有一个室内面积19,000尺的豪宅啊，19,000尺，室内里面各种什么保龄球场、电影院，你就想吧，对不对？他就把这个黑人男青年带到家里，然后黑人就说：“哎呦，这上面有张画啊、哦，这个画家叫 David Hockney 啊，没关系，没关系，不知道啊，无所谓。那这张啊，这张是叫 William de Kooning，de Kooning 啊，不，没关系，你不用管。这张啊，这个是 Pollock。”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些人的名字吗？因为 David Geffen 在艺术收藏界有一个名声，他是在当今的艺术收藏市场上的一个人拥有的世界名画最多的那个人，不算是其他的这个机构啊或者什么公司啊什么之类，就是一个个人拥有的最多的。刚才说的那个 Pollock 和 William de Kooning这两个现代画家，他在2006年的时候，把他们两个的一人一张画，他给卖了。他还有他们这些人其他的画啊，就这两张画，他卖了2亿1700万。你想想他的艺术收藏，跟这么一个从小城市来的一个黑人男青年，啪嗒的一下就撞击在一起啊！结果撞击在一起以后，那时候他70多岁吧啊？
对，
他就说了，他说我陷入情网。这下麻烦开始了，嗯，
对，不久之后呢，这个 Gavin 就让 Michaels 啊，现在他就变成Michaels 了啊，
对 Michaels， 嗯，
对对，然后呢，就让这个 Michaels 呢办理护照，说是因为他，你说是说他住在船上，实际上不是住在船上，是住在船上，但船不是说不动的
啊，对，
他这个船是周游世界的，
对对，
到世界各国去玩去的，游山玩水的，所以
哎，咱这多瑙河游轮要不要让租他那船一下？
然后这个，那 Gavin 从那个密西根小镇出来，哪有护照啊？
对。傻了，
所以呢，说赶快，
傻了嘛，对，
赶快，哎，赶快办个护照，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和其他的这个名人一起搭乘他的游艇，周游世界。所以呢，他在游艇上接待过谁呢？接待过这个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 Bob Iger， 然后接待过
对
Iger， 然后接待过这个 Tom Hanks，
哎呀，那
这
不用讲了，这太多了。其中有一个人叫做 Blank Fin， 黑人就问他说：“这个是谁啊？”哦。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什么公司叫高盛理财啊、哦？这样就你高盛，你这个你不知道无所谓，就全都是这种人。嗯
嗯，对对对，顺便说一下他的这个游艇哈，这个我看那个报道是说现在价值是$4亿嘛。
嗯，
然后他又做了一算了一笔账，说是根据 Redfin 的估算，1992年以来，
嗯，
这个 Michael 家乡 ，Inplay City 售出了1361套住房。
嗯。
这1361套住房总的价格，刚好是这艘游艇的一半儿，哦，可能一半儿不到一点，
不到一半儿呢，对，
哎，还不到一半啊，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两个人之间在生活方式和在这个财务方面的这个巨大的，
你想想啊，这个城市小镇只有3700人啊，那么1000多个房子卖了，那也差不多了吧。对不对？
对对，
那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卖了一次。
对，那就是说 ，Gavin 他要高兴的话，他可以把整个这个城市所有的房子都买了，
对，
还有富裕，对不对？所以是好。那么黑人年轻人进入到他的生活了以后呢？哎呀，这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来吧，花呀，那钱花的呀，这花他的钱呢，花我男朋友的钱呢，后来变成是花我老公的钱呢。David Gavin 在纽约还有一个豪华的公寓。可能那一层那楼上那一层两层全是他的啊，这男青年就跑到那儿住去了，在那里面开 party 请他的朋友，他还这男青年还找男妓呢，对不对？他还招妓到这个里面来，往死里花他的钱。好了，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钱这么个花法，然后花就花吧，因为你能花多少，我的就是我的钱多到让你不明白，你这点能力，你这点想象力，你能花多少，对我来说是毫发无伤的，那怎么会变成离婚呢？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David Gavin 和那个 Michaels 两人在五月份离婚了哈，当然是 Gavin 提出来的哈。那么在提出离婚的时候，显然双方在财产的分配问题上出了问题啊。这个Gavin 提出来的分手费啊，应该说 Michaels 拒绝啊，然后就开始双方就开始打官司了啊。这个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么多钱不捞一笔绝对是不可能的啊，所以Gavin 的朋友就认为说这是叫做敲诈勒索啊，看到对方有钱了以后提出来的。但是呢，这个案子呢，他是这样子，就是说，Michael 请的律师呢，他是告这个案子是说是一个违约的指控，原因是说他们两人在婚姻期间，David Gavin 曾经告诉过 Michael 说，你放心，我会养你一辈子。我会支持你一辈子，就这句话，就算是一种承诺。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对不起，我以后下半辈子的开销花费和我原来结婚时期享有的这个生活水准不能掉下来，我不要享受这个东西。
嗯，
所以就变成了他现在告的是这个东西。但是，David Gavin 呢是说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于是。也没有任何的文件显示啊，没有笔下立下来的字据或者是文件，所以现在这个整个的法庭上的争论啊、辩论啊，基本上都是你说我说他说，都是这个。
这是一个期待值的问题。这一位黑人男青年在他的认知当中，他认为这条船应该是他的。你如果他认知是这样的话，那你给他什么都没用了嘛？你给他，你想想，他们两个分手的时候 ，Gavin 呢是有一个。金钱的承诺的，而且支票是可以写出来的。我们试想一下，当时他们俩提出离婚，那么 Gavin 说我跟你没法过了，离婚吧，来，这是一张支票，你认为那张支票是一两百万吗？这是不可能的嘛，肯定在千万起跳。可是你把这个黑人男青年的期望值提高到了数十亿，刚才你说九十亿啊，你九十亿，你九十亿的这个概念就是你给我多少千万，这都是连1%的可能都不到的这么一个，那怎么可能呢？咱们两个是夫妻啊，你怎么这么跟我分吧？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给他9000万美元，这不才1%吗？
对，
就是 Gavin 给他写张支票是5亿美元，这不才6%吗？他为什么不写张支票？哦，他说我火大了，我今天就跟你打这个官司，知道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婚前协议。等一下告诉大家加州这个法律是怎么说的，但是我为什么跟你离婚？哎，你跑到纽约去，在我的豪宅里面，您的吸毒吸的也够可以的吧？那这狂吸毒啊，而且还是在我们的卧室里面吸毒，然后你那个花钱买东西我都不在乎，但是您怎么钱花在那个 OnlyFans 那个上面？ OnlyFans 是这个色情网站啊，顺便告诉大家，或者说以很多的色情的东西都在那个上面，在那个上面卖身啊，你知道？还有就是你
招男妓
到我的房子里来，除了招男妓以外，你脚踩不知多少条船呐，他还有很多的男朋友呢，在生活的就过着这样的这个生活，所以我忍受不了了。因为我呢退休有时候我出海一趟或者怎么样，你不去。哇，你不去的那几天谁知道你干什么呀，结果把房子都接了，上房揭瓦了，都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咱们俩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啊！我对你这么一往情深，你对我这个态度，所以才提出离婚。但是90亿美元，他当时怎么想结婚的时候怎么没签这张纸呢？那我们听听他律师怎么说吧。
他律师是说签不签没有关系，因为加州法律规定说是双方结婚之前就婚前的财产都是不动的啊，都是不受这个婚姻以后的限制的。
就是你没份儿，
哎，你没份儿。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等于是这个David Gavin 他实际上是早就退休了，现在他 等于是没有任何的财产的收入，所谓的收入都是他以前财产所被动生出来的，不管我是投资也好，公司涨价，股票涨价也好，这都是我以前婚前财产投资生出来的利润，你可能根本就动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他一定也是咨询过自己的律师吧，认为说不必要签这个婚前协议，咱们不知道当时他是怎么想的，但是是没有签啊。所以现在看来，他找了最好的好莱坞最好的这个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当然
这个
是应该是地球上最好的，应该是
对对对，专门帮这些巨富打那个离婚官司的哈，这个家庭纠纷啊什么的。然后有可能人们就说有可能。那个 Michaels 恐怕拿不到什么钱，所谓拿不到什么钱，就是也不是一分钱也拿不到，但是肯定会比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期待值要低很多，有可能就是律师费由这个 David Gavin 来支付，同时呢再支付给他比如说一年的抚养费，大概也就仅此而已哈。所以当然具体情况不知道了，这个要看法官最后怎么裁。
您说的倒挺轻松啊，我不同意啊，你就这么把我打发了，这是不行。那当然了，任何的离婚也可以看到其中丑恶的地方，在法庭的文件也显示，这一位Michaels 啊，黑人男青年也说，他说这个真的不好意思，这个 Gavin 好像在性的方面还有一些变态的行为什么之类，对不对？过分的要求他的皮肤，而且让他做那个很疼痛的皮肤的保养啊，或者是手术，甚至他说要觉得我的牙有点什么问题，就是他特别挑剔。其中他提到了一个就特别好玩，他说叫做毛发内生，你听说过这个吧？
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对，他就是说呢，一个毛发长出来以后呢，它弯曲了以后又进入到皮肤里，
转进去了，对，
又进去了，特别的疼痛啊，发红啊什么之类的。他说就是这个东西，我老公 David Gavin 都看不顺眼。就问这事儿还跟我吵架呢，你知道吗？他就是这，你知道人一关系一坏了以后，就这些烂事儿就都给抖出来了。